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我不止在弟兄姊妹当中讲一次哈，我记得应该是讲过两次的布道会，还有讲过一次的福音主日啊。虽然讲过这么多次呢，但是这个实体的面对面的见大家，我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其实今天心情有点小激动哈，终于见到活人了哈，你们也见到活的于斌牧师了啊。真的，我们真的大家在一起哈，这么真实的生命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啊！远远不是我们在网上，你跟一个什么一个头像啊在一起，那个敬拜赞美那个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是非常感恩的、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首先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来问候美城基督生命堂的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家人。远东良友电台已经服侍中国有70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但是这40多个远东呢，其实当中只有1、2、3、4个远东我们是联合起来做中国事工的啊，也就是良友电台。所以其实良友电台只不过是远东广播其中一个事工，只不过是我们最出名的一个事工啊。这四个远东就是美国远东、加拿大远东、香港远东和台湾远东啊。那么这四个远东我们合作来承担良友电台的福音制作啊。良友电台从1949年的7月29日那时候新中国还没建立呢啊，良友电台就已经向中国广播了，在菲律宾向中国广播福音，到今天刚刚过了7月29号是我们的74周年的台庆啊，已经74年不间断的向中国来广播福音。那在过去的三年的疫情当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啊，叫做痛并快乐着啊。先讲快乐，为什么我们快乐呢？因为疫情对整个世界都是灾难，但是疫情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做媒体的机构和个人来讲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因为疫情的缘故，所有的人比之前更加关注媒体，我们更加是专注于从媒体上、从手机上来获取外界的信息啊！我敢保证这个过去这三年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一定比之前多了很多。那所以这个给远东给我们的福音媒体啊，这个产生了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服事的产生影响力的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痛苦是什么呢？痛苦就是过去这三年啊，其实不止三年了，就过去这些年间也是中国政府大力的逼迫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媒体的几年，特别在过去这三年啊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是愈演愈烈。我们良友电台的一大半的面向中国的媒体平台都已经被封杀了，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的是仅用余下的几个有限的媒体平台，我们一年的点击量、图文下载的数量达到了1亿，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亿7千多万，将近1亿8千万的这个数字啊，数以千万计的这种点击量、图文下载的数量。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像圣经所讲的，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上帝要做的事情是要使万民得救，上帝是要救我们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拦阻福音的传播，上帝可以用他的方法让他的话传出去。而我们自己非常的荣幸被上帝使用，在过去这些年间我们借着媒体这样一个这么有力量的平台啊，这个工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再过两三个礼拜啊，9月17号啊，很快就到了，我们远东广播呢就会举办一次的意向分享的晚宴，就是分享我们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媒体福音这个战线上我们对上帝的经历，我们看过去的恩典，我们也仰望将来的媒体宣教之路， 我们也特别的盼望啊，众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去出席，去支持我们。啊，我也很盼望啊，每城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同工也能够啊去到那个地方。我想大概不太远，开车也就半个小时，大概就到了，在高速旁边的有一个餐厅啊。啊，希望你们当中会有一些人，大概有一台两台，我们就非常的感恩了。那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页给智博弟兄哈，你们可以向智博弟兄来索取来报名，盼望可以在可以在异乡分享晚宴那天看见生命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这一堂的信息的主题啊，叫做暗夜明光。暗夜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生命的境况。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这一辈子都是平平顺顺的。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对人生的暗夜，或者我们叫做至暗时刻。特别是过去疫情这三年，我们更加直观的、真实的去面对人生的黑暗，去面对苦难，去面对人生的艰难。我记得好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大儿子也刚刚出生，然后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呢，就来找我跟师母，就说啊，她有一个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乡，山东人，她说出了一个很大的灾难，她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去看看他们，帮帮他们啊，为他们祷告啊。发生了什么事呢？生孩子啊，第一个孩子平安的出生了，孩子已经生出来了，然后这个产妇啊，这个太太也已经打了电话报了平安了，然后突然之间大出血，还没有来得及推进那个手术室抢救，在走廊上就去世了，一下子就死掉了。刚出生妈妈就死了。然后这个太太的妈妈老人家从中国特意的赶过来，要来伺候月子，要来带这个小孙子，然后就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那天我跟师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位先生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记忆特别深刻。他说我一直都以为灾难苦难是别人的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灾难会临到我自己的头上。真的弟兄姊妹，过去三年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总觉得被感染新冠应该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都会被感染新冠啊！你们没有感染新冠的人可不可以举手？真的有这么多哎！啊，我只能说上帝的恩典在你们身上显大啊！感谢主了啊！感染了也是感恩，没有感染也是感恩，神的恩典够用啊！但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的亲人，我们看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看海外发生的事情，过去这三年疾病、死亡、灾难、苦难是这么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面前。而且8月24号开始，日本开始往海里面排那个核废水了啊！无论怎么解释，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懂科学，我不懂核到底是什么东西哈，但是我总觉得把核排到大海里面，最后蔓延到全世界的海里面，再过几年，我想大概全世界各地各种的癌症、各种痛苦的疾病会急剧的暴增。其实你不用等这个核废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几年癌症，你身边癌症的病人越来越多了，你们有发现吗？而且因为我自己是到各地去讲道，我去很多的地方，其实我前不久刚刚才从纽约和蒙特利尔回来，我这一程开了3000多公里才开回多伦多。我这一程在不同的教会讲道，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一些教会真的是啊，或者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30多岁40岁就癌症。我们自己教会有一位姊妹40岁肺癌末期肺癌已经到了这里了，好，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写照，弟兄姊妹。所以 好多年前那个痛苦的丈夫父亲所讲的那句话我一直都忘不了，就是我总以为苦难灾难是别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想到灾难有一天会落到我自己的头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人生的暗夜时刻，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如何面对苦难，面对灾难，面对艰难，面对患难，其实是人生最大的智慧。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两节的经文是从约伯记出来的。约伯记对我们基督徒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在过去这几年间帮助了很多面对苦难的软弱的弟兄姊妹，后来我发现我去辅导他们探访他们的时候，这几位受苦的弟兄姊妹通常都是父亲突然去世，母亲突然去世了，老公突然去世了，突然家人得了新冠没有救回来，等等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又回不去啊，因为被封锁回不去，就那种极度的痛苦啊。最痛苦的一位姊妹，一个星期之内两位至亲的亲人去世猝死，先是爸爸，然后一周之后她老公猝死，没有人知道是怎么死的啊。那个清理的阿姨到她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敲不开门，从窗户一看灯还开着，她老公一条腿搭在床边，身子歪在床上，就已经没有气息了，应该是半夜的时候这个心脏病突发去世。一个星期两个至亲的亲人去世，她自己回不去，你去想象那种的痛苦是多深的痛苦。然后我再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所有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讲了一个共同的人生的经历，在他们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痛苦到深更半夜都没法入睡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告诉我说，我就坐起来拿起我的圣经翻到约伯记去读约伯记。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平时不见得多喜欢读约伯记，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读一读约伯记。为什么？因为约伯记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叫苦难，苦难是怎么发生的。可是更宝贵的是，约伯记在告诉我们说人应当如何的去面对苦难。约伯记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约伯记就告诉我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有钱人，很富有的人，叫做约伯。我估计可能大概相当于今天这个时代的马云啊，大概。我昨天看到我朋友圈里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朋友圈发了一个照片，很有意思啊。这个他们有的人在柜子上摆了一个神像，有一个人骑着马头上飘着一朵云彩，上面写着马云现在马云是好像一个神像了所以你看，所以现在人家说了，这个中国的姻缘都归财神来管了那这个约伯很有钱生活也很富足很平安，但是没有想到顷刻之间灾难就临到了他。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他失去了所有的儿女，他也失去了他自己身体的健康，顷刻之间一无所有。而约伯在他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约伯就说出了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约伯记的第一章的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们注意到他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他在什么时候他还有这个心思，还有这个能力，还有这种的力量去称颂神？在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他所有儿女的那个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刻，他居然还能够称颂神。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面对苦难，约伯的这种生命的光，这种盼望，这种能力，这种面对苦难的那种平安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他背后的那个秘密，那么当我们去面对人生暗夜的时候，也会看见明光。约伯生命的力量，我觉得最少从两个方面而来。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讲的第一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说，约伯真的认识人生是什么，他真了解到底什么叫做人的生命，人的一生。他对人生有很清楚的了解。人生是什么？两个字，虚空。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带着一个皮囊，我们走的时候连这个皮囊都带不走，空空的而去，这就是人生的写照，虚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有两个很大的误区。第一，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的活着，所以我们不肯正视死亡。我们总觉得自己可以拥有，永远的拥有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肯正视失去。可是你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所有的至暗时刻，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艰难，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破碎，其实都是从死亡和失去而来。其实他们两个是一回事，都是失去。死亡是失去生命。人这一辈子，你所有拥有的，不是你离开他们，就是他们离开你，无一例外。而最后一样我们失去的，最后一样离开我们的，就是生命，那个叫做死亡。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讲一句话，他们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生死这人生最大的事情呢？圣经当中讲到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卷书讲得更透彻，那一卷书叫做什么呀？叫做传道书。传道书从头到尾重复最多的那个词是什么，弟兄姊妹？虚空。他就是在讲虚空的，对不对？什么都是虚空。可是为什么传道书的作者要写虚空呢？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啊？所罗门。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最富足、最平安、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他自己说的，他说我这一生，凡我眼睛所喜爱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没有一样不满足的。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拥有的，不该拥有的，他都拥有了，他什么都有。可是他为什么会说人生如此富足的人生叫做虚空呢？因为当他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所罗门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的那段时间了。他转眼仰望他的一生，他突然之间发现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他人生所有让他引以为荣的这些富足，这些拥有宫殿、女色、食物、金银、珠宝、权力，别人对他的尊重啊，武器啊，这些艺术品，所有的一切，他现在能够享受的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他跟他们再见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所以所罗门才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这一辈子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得，拼命的去享受，结果到头来我才发现，虚空啊，虚空，都是虚空。可是弟兄姊妹，传道书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虚空，但是传道书的主题却绝对不是虚空。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传道书的主题是所罗门到了最后的时候，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他终于告诉了我们到底什么是唯一不虚空的东西。他说，当你趁着你年幼，就是你所说那毫无喜乐的日子来临以先，你要认识造你的主。人呐，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他为什么叫传道书，他不叫虚空书，你知道吗？就是所罗门告诉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可是他就给你留了一条路，那我告诉你唯一不虚空的是什么？是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生所有一切的拥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两个字，叫做短暂。唯有上帝是永恒。人生的美好，因为它短暂，它才虚空，而上帝因为它永恒，它才宝贵。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永恒，不认识永恒的上帝，那么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而已。我们拼搏了一辈子，到头来两手空空离开世界。我们一生的荣耀，一生的成就，你那么多的大学的考出的那 certificates 那些的证书，你赚了那么多的钱，买了这么多的房子，你那个那么新的高级的车子，你那么优秀的儿女，那么漂亮的太太，那么英俊的先生，全是短暂的。所有的一切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人如果不认识永恒的上帝，人如果不能敬畏神，如果不能进入上帝要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人这一辈子啊，就像老人家说的，人这一辈子来了就是来受苦来的，就是来遭罪来的。我自己很记得我一生当中最痛苦的那一年，是我十二岁那年，因为那一年我失去了两个至亲的亲人。先是我的祖母高血压，然后买菜回来，回家突然就晕，然后摔倒在楼梯上，离家门口就差两级台阶，摔在那个楼梯上，脑溢血，脑血管破裂，三天之后就过世。然后没过多久，几个月之后，我小姨29周岁，30岁都不到，我小姨晚期胃癌去世。他走的时候瘦得像一个骷髅一样，非常的可怕。我是从小是我奶奶把我带大的，你知道我们山东人睡那个大土炕、大火炕啊，我是从小跟我奶奶睡大炕长大的。我小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漂亮，她没有出阁的时候，这个可喜欢我这个小外甥，整天抱着我，有口好吃的都留给我。我两个至亲的亲人同一年去世，我那个年纪也不好，12岁，孩子再小一点他不懂事，不知道什么叫死亡，再大一点他刚强，最惨的就是我那个年纪。说不懂事吧什么都知道，说知道吧又不真知道。我到现在还对当时的那种感受记忆犹新，就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极度的哀伤，绝望的黑暗，因为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死去活来，就是生离死别。那对我来说，我就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疼我爱我的奶奶，我再也看不见疼我爱我的小姨了，我两个至亲的亲人永远的离开了我，再也看不到了。 那种痛苦啊，那种哀嚎啊，那种绝望啊，那是一种极深的黑暗。所以从此以后，我就特别惧怕死亡。后来上帝恩待我们，在我20多岁的时候，福音进到了我们的家里面。我爸爸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主的，我妈妈是我们家里第二个信主的，然后我妹妹信主，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基督徒，然后一家人都侍奉神。爸爸是传道人，妈妈是传道人，我跟太太跟师母我们都是传道人。然后又过了一些年，突然妈妈得了癌症，直肠癌。从发现的第一刻就发现它已经扩散了，但是当你认识了上帝，当你知道了人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你再去面对癌症，你再去面对疾病，你再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截然不一样了。我妈妈是我们家最有信心的一个人，她说基督徒不怕死，生也是福，死也是福。她说我活着，我就跟我的弟兄姊妹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感谢赞美神。她如果神不医治我更好，她说我就到天上去见我的主，好的无比。所以她说我无所谓，神医治我我也感恩，神不医治我我也感恩。他跟癌症抗争了5年的时间里面，从没有停止侍奉。他做手术开刀，在医院里面只要他清醒，他就跟旁边的病友传福音。他在医院带9个人信耶稣，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他一个一个拉着他的小羊劝勉他们，跟他们告别，我们将来天堂再见，你们要好好的爱主，跟随主，我比你们先行一步，我在天上等着你们。所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看到有一个人是笑着离开世界的。我妈妈是笑着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假如我们这些软弱，这些天生就怕死的人，有一天当你可以微笑着面对死亡，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灾难和苦难能够夺去你心里的平安，能够夺去你心里的力量呢？而这种面对死亡微笑的力量，一定是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那永恒的盼望而来。我们知道要去哪里，我们知道要去天堂，我们才能微笑着面对死亡。这些年这个世界上的灾难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当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无论是洪水，是地震，是车祸，是癌症，是新冠，你总能够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的悼念的这些文字。他们通常说什么呢？他们说天堂没有新啊，没有车来车往，天堂没有新冠，天堂没有洪水，天堂没有眼泪。但是我告诉你哦，凡是讲这种话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些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宁肯相信有天堂。因为如果没有天堂，我们的心无从得安慰，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一点光都没有啊。只有当你相信有天堂的时候，才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最大的安慰。但是问题是，天堂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天堂不是你认为他可以去他就可以去的地方。天堂是谁的地方啊？它是上帝的地方。你能不能去天堂不是你说了算的，是上帝说了算的，对不对？就好像你要来到我的家里做客，我说了算。我们家没什么规矩，就一个规矩，请你进门脱鞋，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就不脱鞋，我就喜欢穿着鞋上你们家炕上，上你们家床上踩两脚，那对不起，我不欢迎，请你不要进来。 我们去天堂也是一样的，天堂不是你认为人死了都能去天堂，谁告诉你的？你又不是天堂的主人。上帝的要求也很简单，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能去天堂，就能到我这里来，最美的盼望。那里真的没有新冠，没有车来车往，没有癌症，没有眼泪，没有哀嚎，没有苦痛。但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去到那真正美好的永恒的天堂。所以这就是约伯第一个秘密，他生命的力量从哪里来。他真知道人生是什么，他也真知道人生的归处应该是哪里，他更知道上帝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背后另外的一个秘密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你看约伯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人生你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上帝说了算，上帝在掌权，他在掌管。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焦点放在赏赐收取，其实他强调的是耶和华，不要管赏赐，不要管收取，不要管你生命的高峰，也不要管你生命的低谷，总之在你人生一切的经历当中，上帝说了算，他在掌权。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最大的一个人生的智慧。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你去看中国的成语，人在做，天在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等等等等等等，我能给你讲出一大堆来。你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的这个天，从来都不是说那个天上蓝天白云那个 sky， 不是，中国人的天是告诉我们说在至高之处有一位至高的神，他的名字叫做皇天上帝，他是神，他是上帝，老百姓管他叫老天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先祖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你的一切是由老天爷，是由上帝在掌管的，你怎么敢不敬畏他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仰？其实信仰很简单，信仰就是一个必死的人，他的生命与永恒的上帝相连，所以人可以进入永恒。一个软弱的人，他的生命可以和大能的上帝相连，所以他可以得着上帝的能力。一个愚拙的迷茫的人，他的生命与那位全知全能的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能得着上帝的智慧，他知道人生的方向。一个痛苦的人，一个哀伤的人，他的生命与那位慈爱怜悯的神相连，所以他能得着上帝的安慰，上帝的眷顾。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把一个有限的人和无限的上帝连在一起。所以信仰打开了我们生命的境界，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地与天相连，人与神相连，信仰让我们的生命有了真正的光，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帮助，真正的盼望，平安和喜乐。想一想弟兄姊妹，有一位上帝可以去依靠，有一位上帝可以去让你去祷告，有一位上帝可以寻求他的帮助，这个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生的福气。我之前讲到那个我去帮助那个刚刚生完孩子就去世的那个太太，或者那个老公，那个他们那个家庭，其实当时我们为什么去帮助他们，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因为我们险些和他经历同样的事情。因为我的太太在生我们大儿子的那个时候 发生了医疗事故，险些我们就家破人亡。那时候我们住在，我不说住在哪里了，我一说你们就知道那是哪家医院了，是同一家医院。你来到多伦多的年数久了，超过10年，你就知道多伦多有一家医院很出名，死了好些个产妇，啊，常常出医疗事故的那家医院。我们当时就在那家医院生我们家的老大。从我太太预备要生到最后孩子生出来，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医生和护士来帮我们。护士每隔半个小时进来看一眼，然后让我跟我的岳母每个人抱着我太太的一条腿，然后对她说：“你使劲儿，使劲儿。”然后她就走了，啊，然后半个小时进来再看，看还没生出来，就对她讲：“使劲儿，使劲儿。”她就走了，然后我跟我岳母就每人抱着我太太的一条腿，第一次生孩子没经验，怎么使劲儿也生不出孩子来。我儿子已经进入了产道2个多小时，医生没有出现，护士也不在身边帮助我们。等到2个多小时之后，医生出现的时候，他一看那个情景，他讲的第一句话是 dangerous， 不好。然后他拿着一个吸盘，一下子吸住了我儿子的头，啪的一下子就把我儿子拉了出来。我们几个小时生不出来，他几秒钟把我儿子拉出来了。我儿子出来的时候通体雪白，几乎不会哭，我太太都没有机会看他一眼，医生就赶紧把他拿布包起来去�抢救去了，在医院里打了3天吊瓶，放在那个小保温箱里面，抢救医治了3天，我们才能把他抱回家。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说，管你是谁，你多有知识，多有钱，多有权利，你进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医院的这个流程，他这样对你对不对，合理不合理，你不懂，你不知道。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时候，生不出孩子，太太痛苦，医生护士不在身边，我们孤独无助的时候，感谢上帝，我们有信仰，我们可以祷告。我就在我太太的身边，不住的读经，不住的祷告，不住用神的话安慰她，不住的向上帝呼求，那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感谢上帝，我的儿子终于生了出来。后来我上网一查，人家说，网上 Google 说，这种情形是典型的窒息缺氧的症状。但是我直到去年我才意识到当时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况。因为我去年我就看到了一个小文章，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小文章，说的是一个，也是一个悲剧，同样的情况啊，有一个家庭生孩子的时候难产生不出来，结果在母腹当中缺氧，结果孩子生下来脑瘫，后来那个孩子10几岁了，他们花尽了所有的钱财给那个孩子都治不好那个病，整个家庭陷到极深的黑暗、痛苦、绝望当中。你知道我看了那个文章以后啊，我那个心呢就都抽在一起，因为他讲的那种情况跟我们当时是一样一样的情况，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儿子是个不光没有脑瘫，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天才的孩子，啊，所谓的叫做 gifted student， 心理学家给他打了99.9分的高分，所以他读的是天才班，后来又考上了 IB， 成绩一直很好，是一个很让我们骄傲的孩子。那当然，当我讲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是在很冷血的，好像炫耀，你看我儿子多好，他们那个儿子，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也很同情那个家庭。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说了不算呐。如果我的人生我说了算，我最好，我娶一个全世界最美丽像白雪公主那么漂亮温柔的太太，我生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儿子，然后第二个生个闺女啊，这个多完美，你看我俩都是儿子啊，太太也不给生了啊，说要再生个儿子我还有活路过啊，对不对？孩子们都上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工作，找最好的配偶，生出最健壮、最可爱、最聪明的孙子，哎呀，我的一生你想多美好。可是问题是，这是做梦啊，这是梦想啊，我说了不算呢。我们一生当中的哪一件大事小情，真正你自己说了算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说了算，谁会愿意去面对灾难、面对艰难、面对难产、面对窒息、面对脑瘫呢？可是我们说了不算，上帝说了算。在我们的儿子和那一个可怜的孩子中间，其实只隔着上帝的一只手而已。人生总要面对黑暗的时刻，但是在黑暗的时刻当中，在人生的暗夜之中，上帝永远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当然你会说，哎呀，于牧师，那是因为你是赏赐的那个。但是怎么去面对人生的收取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都愿意被耶和华赏赐，谁愿意被耶和华收取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暴君，他要把你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拿走。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看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有三样美好的东西，上帝是不会拿走的。第一，上帝把他的慈爱赐给我们；第二，上帝把生命赐给我们；第三，他眷顾保全我们的心灵，他把心灵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一生永远不会失去的三样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宝贝。第一个叫做慈爱。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慈爱的，但是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人给我们的伤害常常是打着爱的旗号加到人身上的。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对人有太高的期望，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罪人。罪人的本性就是彼此伤害，罪人想爱却没有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如果没有爱，我们一定会忧郁，我们一定会焦虑，我们一定会绝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那个爱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上帝爱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圣经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上帝为了救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为我们做了替罪羊。这就是爱。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那战胜死亡的永恒的生命。所以第二样的宝贝叫做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必死的生命，基督徒真正所得的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可以去到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的那个生命，是一个永远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绝望的，充斥着喜乐、平安、满足的生命，是一个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了上帝的慈爱，因为有神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心灵才有平安，我们就不害怕。面对人生的苦难、患难、艰难，我们的心在暗夜之中仍有明光，因为上帝他自己做了我们黑暗中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你不认识上帝，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我敢说，当你面对人生黑暗的时候，你绝找不到一样可以为你带来光的东西。钱不行，你的学历不行， 亲情、友情、爱情都未必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光，特别是你面对疾病、死亡的时候。真正的光永远是从上帝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在他那里有医治、有帮助、有保护、有拯救、有天堂的盼望。所以你要想在你人生的暗夜之中仍有明光，你唯一的出路，你最重要的选择，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站在这里讲道的人，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人。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所以为的那么刚强，那么健康，那么有智慧，那么好运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面对高峰低谷，都会面对艰难苦痛，都会面对至暗时刻，都会面对疾病死亡。但是主，你爱我们，所以你差遣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把我们从黑暗、苦难、罪恶、死亡里面救出来。主，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需要神的祝福，我们需要从天而来的光。愿主的光照亮在这里每一个你所爱的人，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家，让我们过一个有光的人生。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当中还有谁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今天鼓励你做一个基督徒，让上帝的光照亮你的生命，也照亮你的家。无论你现在人生的光景怎样，无论你将来要面对什么，你永远有上帝的帮助，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的医治，有上帝的拯救，有耶稣基督这光来照亮你和你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当中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愿意向神祷告，愿意接受这个光，愿意接受上帝的医治、保守和祝福，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我看到之后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的？你可以举一下你的手，我看到之后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今天上帝要祝福你，要医治你，要帮助你，也要拯救你，他的光要照亮你的生命，也要照亮你的家。有没有人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向着上帝来举手？上帝的救恩今天要临到你，有没有？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还暂时没有信主的，或者你在已经所谓慕道的，已经来了教会一段时间，或者你刚刚进入教会要寻求信仰的人，勇敢地向上帝举起手来。耶稣将成为你一生最大的祝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人？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我们请领诗的同工，我们到台上来啊，我们一起来唱这。